今天所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四章五至四十二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约翰福音四章五至四十二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着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要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俗语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本周真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7:37-38，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
这蔓延到我们这个在太平洋当中的小岛上来了，那很多人都涌进这个超市啊，我们可以看下几张，不单抢购口罩，也抢购这个各种生活用品。那超市像这个 Costco 啊，排起了长龙。那在大家抢购的这些各种生活用品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瓶装水，还有各种吃的东西啊。那我听说有人买了4-5袋那个米放在家里面，我不知道吃到什么时候。那水和食品不单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那也是一个易耗品。那要不了多久，我们水就喝完了，我们就又会渴。那要不了多久，我们菜也吃完了，肉也吃完了，米也吃完了，那又要去买，那又会饿。那刚才全月弟兄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啊，很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从头到尾基本都是对话啊。可以简单说，第一部分就是主耶稣跟在井旁的一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接下来呢就是跟他的门徒的对话。那在他们的谈话当中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他们也提到了水和食物，就是水和吃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在 Costco 可以买得到的水和食物，那是更好的水和更好的食物。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来看一看啊，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更好的食物、更好的水。所以今天就讲两点，一点讲水，一点讲食物啊，很简单啊，希望对大家可以有帮助。那我们就先来看看这个更好的水。那我们先看这个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那耶稣和他的门徒当时是这个离开了犹太啊，要去他们正北面的一个叫加利利的地方。但在这个中间呢，就有一块地方叫做撒玛利亚。那这一天的中午呢，耶稣和他的门徒就到了撒玛利亚这个地区一个叫叙加的小镇。那可以想象，在当时这个中东的一个中午肯定是非常的热。那他们这一行人呢，是又累又渴，肚子又饿。那耶稣就让他的门徒进城去买东西吃，那自己一个人就坐在这个井水旁。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朝他走过来。那耶稣看到他，就我们刚才读的，就说，你给我水喝。那这是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提出的一个很简单的请求啊。对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呢，其实也很容易办到的，那个地方是有井嘛，他打一罐子的水，给他一口水喝是很容易的。但是在当时呢，一位犹太人向一位撒玛利亚妇女要水喝，这个是非常不寻常的一个事情。那今天我们可能很难感受得到这个在当时是按常理不会发生的。那这个稍微有一个背景，撒玛利亚呢，它是这个以前这个以色列北国的首都，因为它是分到南国和北国。那北国后来是被以色列敌人，就是叫亚述帝国打败以后呢，很多的以色列就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被抢到这个亚述帝国当奴隶。那外邦人就占领了他们这个地方。那这些在这个地方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就跟这些外邦人通婚啊，他们后来就慢慢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 啊，这个对于在当时南国的犹太人，那是很难接受的，认为他们这群人是不洁净的，是背叛了民族，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的，因为他们也拜其他的神。那犹太人呢，可以想象非常讨厌这个混血的民族啊，即便他们有可以说一半或者多少的犹太血统，但很讨厌，他们不跟他来往。这帮人就是叫做撒玛利人。那撒玛利人也不会跟这些犹太人来往。那犹太人如果要从南到北，从北到南这样走呢，即便是中间刚好有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们能够绕路就一定是会绕路过去。那我们看到耶稣没有按照这个传统他走了一个直接的道路，直接去这个加利利，那就经过了撒玛利亚，就有了今天我们接下来这段故事。那正因为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呢，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相互讨厌，相互没有来往的。所以当耶稣向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说吗？他很惊讶地说，你既然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那耶稣的回答呢，也是很直接，他可能没有解释为什么，我想那个其实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耶稣说，我若知道，我们可以看下一章，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一起来读，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耶稣回答说，耶稣说他给的水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可以在人的心里面成为泉源，一直流到永远的活水。就刚才我们也读到的，那这活水呢在座弟兄姊妹我想都知道，那就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他就是活水的源泉。凡是信耶稣的人呢，就可以得白白的得到这个宝贵的活水，活水就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就可以有这个永生，我们今天活着就有盼望。那么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活水在里面呢，就在风浪当中，在难处面前，在疾病面前，甚至在现在这个瘟疫面前，仍然可以有平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仍然坐着为王，仍然大权在握的主，他必然为我们担当我们的重担。相信这个是今天很多这个基督徒的了解和体会。但对于这位2000多年前还不认识耶稣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说呢，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看着眼前这个口干舌燥的犹太人，这位妇女她唯一能够想得到的就是井里面的水，那因此她对耶稣呢是充满了怀疑。那刚才读的说，井这么深，你怎么可能给我水喝呢？你连打水的一个器具一个桶都没有。而他说，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喝这口井这个井是我们祖传下来的，祖传的宝贝，是我们祖宗雅各给我们的难道你比雅各还伟大吗？你凭什么可以给我水喝让我还给我解渴，而且是永远不渴很多疑问。那我们虽然信了主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好多时候常常问的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举几个例子，当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不要让你们得安息，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但我们常常怎么说呢？不，我要加班，我挣到钱才会有安息，来教会聚会都是要花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的，主啊，我来聚会你能我就挣不到钱了，你怎么能够帮助我呢？你连打水的桶都没有，是不是？我们也记得耶稣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你要的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的。我们怎么说呢？不，我们说幸福是要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我要住大房子，我想开豪车，我等我把这些东西都买齐了，我再来求你的国和求你的义。你怎么能够给我这些东西呢？你连个桶都没有。 那耶稣也说，你要把我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我的话能够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很熟悉的，常常说，常常唱。那我们其实在生活当中会怎么说呢？而我每天这么忙啊，那哪有时间来读你的话？ OK， 我们经常鼓励大家参加聚会，参加小组查经。为什么一直要鼓励呢？就很多不看重，很多弟兄姊妹不看重上帝的话。我们会说，你的话能够帮助我拿到终身教授吗？你的话能够帮助我拿到订单吗？你的话能够教我怎么炒股吗？难道你比这个最成功的理财专家 Warren Buffett 这巴菲特还伟大吗？还会投资吗？你连个桶都没有。我们看见的是桶，看不到后面的主耶稣，这个大能的上帝。这样的例子我想我们可以举出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就算是受了洗，信了主，也可能不是真正的认识我们的主，甚至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会对自己说，主啊，你怎么帮我，你连个桶都没有。所以耶稣在一开始就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慈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对这位撒玛利亚妇人说的这段话，我想也是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说的话，他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来回想一下，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对他到底有多少的认识。我们来看这句话，耶稣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在英文翻成 the gift of God， 可以就是说上帝的礼物，在这个地方就是指活水。那我有尝过耶稣基督这个活水的滋味吗？我还记得上帝给我这个活水，让我成为一个这么饥渴的人，怎么样心里面能够得满足吗？耶稣继续说，你若知道对你说给我活水的是谁，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真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吗？我有没有亲身经历到这位上帝是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还是只是我们聚会的时候说一下，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一个死的上帝一样，一个教主一样。那耶稣说，你若知道我是谁，你必早求我了，早求我了。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各样的饥渴，各样的需要，我们有很多无助的时候，有很多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记得先来求耶稣啊？还是我们一个人在那儿扛着忍着，或者去找朋友托关系，甚至找后门啊，唯独忘记了来求告我们的主，求主为我们开门开路。耶稣也说，我们这样求他的话，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他给撒玛利亚夫人这样讲，他其实也是跟我们这样讲。必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我真的相信上帝的应许吗？我真的相信我祈求的时候他就会回答我，我就会得着吗？我叩门的时候他就会开门吗？还是我祷告几次我们看不到希望啊，就放弃了啊？这个上帝这个耶稣不管用，不听我的。我想这几个问题我们如果每个分开看，其实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那差不多10年前有一位弟兄和他的妈妈来到我们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见证。这位弟兄的名字叫袁友轩啊，我想在座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还记得，或者你听过，你在网上可能看到过他。那袁友轩呢是一位同性恋，他20岁的时候呢，他就实在忍不住就告诉了他的父母。那个时候他的父母也还不信主，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就对他这个也很排斥，不知道怎么去引导他，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相处。当时袁友轩是在读医学院读这个医科专业，读的这个学习也不错的，本来是可以有很好的未来。但是呢，他因为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不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情欲， 结交了一群这个同性恋的朋友，他们不但在一起有很混乱的这个性关系，还一起在一起吸毒。那袁又轩最后吸毒，慢慢吸上瘾了，缺钱呢，买毒品是很花钱的，那怎么办呢？干脆开始卖毒品，后来越卖越大，成了当地一个很大的一个卖毒品的人，直到他这个博士学位，就快拿到的时候，还有几个月，我记得他就要拿到博士学位的时候，那一天 FBI 的人对警察包围了他的家，还有警犬，在他家搜出了好多毒品，当场把他逮捕了。你想，这个一定是很重的罪行，他就直接被关到了监狱里。而且很快，他发现自己还有患上了这个艾滋病，这个要死的艾滋病。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在那个境地，你会怎么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失魂落魄的人，可以说是在人生的最低谷。而就是在这个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在这个铁窗的下面，在这个监狱里面，他居然信主了。而且他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靠着上帝的大能，就把他的这个毒瘾戒掉了。后来出狱更是胜过这个情欲的这个控制，开始过圣洁的生活。后来他还去了神学院读书，去了这个芝加哥那边牧笛神学院读书，那后来还成为这所神学院的一个圣经课的老师。他在教课之余呢，也四处做见证，影响了很多人，特别在现在这个美国，特别同性恋的合法了之后，他也继续做见证，影响很多人，帮助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那我们看到袁弟兄是一个曾经对性、对毒品、对金钱如饥似渴的人，但当他认识耶稣以后呢，领受耶稣这个生命的活水以后呢，他生命当中最深处的这个饥渴就被止住了，他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耶稣所赐的活水是喝了就永远不渴的活水，是更好的水。你想得到这样的活水吗？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今天牧师在楼下，他碰到一个人说他要来教会，你们有没有开？牧师说开的，他说我要来祷告。他说牧师问他你有没有信主，他说我没有信。你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不在当中，那你如果也想要这个活水的话，待会儿完了你可以找我，我也可以帮助你，带你信主，领受这份活水。第二点，更好的食物。讲了水，再讲吃的。那大家记得刚才这个对话，耶稣讲了这一席话之后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表现出想要得到这个神奇的活水，虽然很多疑问，不知道这个活水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时候耶稣话锋一转，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好像是要让他们夫妻两个人统领这个宝贵的活水，是吧？但这一叫呢，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妇人身边的这个人呢，不是她的丈夫，她以前有丈夫，而且不止一个，有五个，现在是第六个了，还不是她的丈夫。耶稣都给她一一数出来了，那这让我们可以多少了解这个妇人呢，她可能是在当地没有什么好名声，我想说她闲话的人也许不少，厌弃他的人可能也很多，难怪他要在正午冒着烈日来打水，因为就是为了尽量避免那些在最热的中午最热的时就是避免那些来打水的人，因为一般的人在当时不会到中午最热的时候来打水的。但面前这位刚刚见面的犹太人却把这位妇人他心里面的事情一一都说出来了。那这位撒玛利亚妇人最终意识到，只有他们等候的救主弥赛亚才可能有这么厉害，知道我一见面就知道我，都还没有打听人一见面就知道我的根底是怎么样的，我的老底都翻出来了。那耶稣也毫不隐晦地跟他说，我就是弥赛亚，这跟你讲话的就是弥赛亚。显然这位妇人信了耶稣的话， 你看他的表情表现怎么样？扔掉打水的罐子就跑了，不是吓跑了，他是高兴的跑回城里面，要叫其他的人也来看。这个我们在等着这个救主弥赛亚就在眼前，已经进到我们村子里了。就在这个时候，进城买食物的这些门徒回来了，大家还记得吗？有一群门徒的，他们去买东西了。刚才门徒回来了，门徒看到耶稣也很高兴啊，拿着这个吃的说：“主啊，这个老师他们说拉比请吃。”那耶稣就说呢：“我有食物了，是你们不知道的。”啊，门徒，想象你是当时你是门徒，当时是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是不是他已经吃饱了？怎么会呢？我们一起出发的，一大早走了这么大半天的路，怎么会他不饿呢？”耶稣的回答让他们有了更多的疑问。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可以想象，门徒听到这样的话，一定是一头雾水。你先说你不饿，然后你说你有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做成上帝的功，什么意思？那门徒们以为，他们进城的时候，可能是有人给耶稣吃了，他不饿。但耶稣说：“我有食物的，我有食物吃的，是更好的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食物。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这里不是说吃饭不重要，也不是说他不需要吃饭，你看他也会饿会渴的是吧？刚才他就要喝水。耶稣在这个地方说这样说呢，是强调比起吃饭来说，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他要做，那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上帝要他做的事情。就像摩西在生命记里面讲了一句，我想大家也很熟悉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一切的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差我来者，谁差他来啊？就是上帝，就遵行上帝的旨意。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上帝有这么多的旨意，我们读圣经的，我们特别全年读经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年读一次，从创世纪一直到最后一个启示录，那上帝一直都在不断的把他的旨意，把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出来。难道耶稣这里面是说啊，我的食物就是按照上帝的心意，一件一件把上帝给我讲的这些事情都做好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两章以后，耶稣自己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下一章可能就这样，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所以耶稣这里说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就是指的非常明确的是上帝的旨意，是要向身边你接触得到的人，就是上帝赐给你的人，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得永生，是这样的旨意，是非常确切的旨意。在今天的故事当中，耶稣遵行上帝的旨意的表现呢，就是他带他面前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信主。那耶稣去做了这件事情，他因此就得到了满足，就像食物一样，我吃饱了，我饱足，这种满足。那这个是门徒的食物不能给的满足，是心灵的满足，是更大的满足，是真满足。你想得到这样的满足吗？也许你会说这样的满足我也想要啊，但我也很想去给周围人传福音，可是我不太会传了，我讲不太清楚，我经文也不太熟悉，甚至我说我天生就不太会讲话，我不太适合去向人传福音，你或者也会说，我要先把圣经学好，我起码要把圣经读十遍，我再去传福音，传得清楚的样，甚至你可能也会说，传福音是 为上帝做事啊！你看我为我的老板做事，我现在要打个工，我要读个书，至少拿个本科学位，最好拿个硕士、博士。那现在为上帝做事情，那我这个事我要认真对待。等我有空了，我去先把这个神学院念一下，我要拿一个神学院的学位，然后我再去传福音，那个时候就会传得非常有说服力。我甚至还有人听有人说过，他说我对知识分子传福音特别有负担，那我要先去读书，我要好好读书，我要拿到我的博士学位，拿到我的 PhD， 不单如此，我还要在业界混出点名堂来，我再去传福音，我保证这些知识分子，我一起传他们很多就要信的，因为我跟他们有一样的背景，甚至我做的比他们还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你有没有听到过周围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想这些我不能说他都错了，这些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当我们看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刚才读到的耶稣好像就在说，你还在等什么呢？你爸妈信主了吗？你的兄弟姊妹信主了吗？你的这个朋友信主了吗？你的同事同学有没有信主啊？坐在你旁边的人有没有信主啊？你们家隔壁的邻居有没有信主啊？这些都是我给你的人呢，快去传福音给他们，让一个都不要失落，带他们信主，让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正在跟我们讲这句话，这样的意思一直都在讲。但即便是听到耶稣有这样的呼声，如果我们还是犹豫，那就请看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2000年前先后有过6个男人的妇人，这个连打水都要躲着邻居的妇人，我想不管是什么原因，她一定是一个婚姻家庭都失败又失败的一个妇人，一个很不成功的人，我们可以现在说就是家庭妇女都做不成功，可以说那她很可能是一个从来没有读过圣经的人，甚至根本没有上过学，没有读过书，那更不要说去读过神学院了，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相信自己面前站着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再也顾不上他这么紧急要赶忙做完的事情，再也顾不上打水了，扔掉水罐跑回城去，把自己所看见所听见的一五一十的告诉他周围的人。他就是一个撒种的人，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耶稣说庄稼熟了可以收割，我们其实也都随时可以被主用，可以去收割了。这句话可能用英文讲可能更能够表达我想讲的那个意思，我其实想说的 The fields are ready to be harvested and you are also ready to go and to harvest. You are ready, 你已经准备好，你可以现在就可以被主用了。那你说我还是犹豫，有没有？那还是犹豫。那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收割的意义。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怎么说呢？他好像已经读懂我们的心了，他马上就说了一句，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为主做工就是积蓄五谷到永生，就是为永生为将来做准备，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那是永远不会坏永远不会失去的财富。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今生最有价值最重要的投资啊。那不但如此呢，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现在就去传福音做主工呢，今天就会有喜乐满足，就会一同快乐。活着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做各样的事情，为了自己快乐。主耶稣现在给我们指了一条路，你怎么可以快乐？你就是去传福音，去为主做工，你就得到我给你的快乐。最近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跟我说，他的老板呢开公司，工作非常努力，他挣了很多的钱，生意做得很好了，他在夏威夷买了，我记得好像7、8处的房产。都不是一般的啊，就是这个都是豪宅， 至少是上百万的，甚至有几百万的。他就跟我说，在夏威夷拥有七八套这个上百万的房产，还是很不错的。但他们的员工、他的同事，他们就给这个老板取了一个绰号，叫他是苦瓜脸，苦瓜脸。因为他为了经营自己的房产，为了让自己的房产再生出更多的房产，他常常是忧心忡忡。哎，我想他可能还买了好多股票，特别这段时间，你可以想象。那这样的人呢，可能是很多人眼里面的成功人士，但这样的人呢，就算是可以把整个夏威夷的房产都买下来，都拥有，他也还是那个苦瓜脸，还是那个饥渴的人，还是那个常常忧虑的人，还是那个没有满足的人。那如果你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我想今天你可以放慢脚步，稍微思考一下这段话。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李牧师在我们教会服侍快多少年了？快40年了。大部分的时候呢，他都是最近搬了家哈，在那个之前，他大部分是住在一室一厅的一个公寓里面，跟师母他们两个人。我也去过，我想在座一些弟兄姊妹也去过，很窄的一个地方了。但我一直记得他跟我的分享啊，他说，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我给他传福音信主的时候，我就特别的高兴，我是满心欢喜。因为我知道，他说有一天在天上我还要见到他。哇，牧师说的时候，我这样觉得他很高兴、很满足讲的。那我也记得他在以前讲道的时候，说的一句话，说的很好，我都要把它打出来，我怕念错了，因为很喜欢这句话。在下一页应该是有，他说牧师说，除了传福音，除了拯救人的灵魂，任何一种工作，无论你的成就和贡献有多大，那成就和贡献都没有永恒价值。我们所谓的贡献，往往只是把通往坟墓的路弄得舒服一点、长一点。当这个世界被毁灭的时候，一切都要成为过去。我以前在这读书的时候，牧师天天都在遇到他，他就跟我讲永恒价值、永恒价值、永恒价值，我印象非常的深。所以后来我到加州不久，我也在想，做什么样的工作是有永恒价值的。那前几个月，一两个月以前，我这么多年十多年信主，一直跟我爸妈祷告传福音，一直都不信的他们。那前两个月传福音呢，我那个最顽固的老爸，居然在那个视频上对我妈说，要不等下次朱科回来，让他也给我们实习。哇！我把这个事情告诉牧师，牧师在那个桌子上拍手啊，在那儿在高兴的。我真的看到，牧师对这个传福音，真是非常热心，而且你看到传福音给他的快乐，完全不受他住的地方所限制，不受他的经济限制，而且真是有从心底的这种喜乐。那今天是礼拜天，我不知道你们下午待会儿有什么计划，有没有去超市啊排队啊？我想你们就算没有，我想今天 Costco 一定又排长队，还是会有一波一波的人去抢瓶装水，抢什么，那个洗手间的纸啊，抢个各种用品啊，买米啊，买菜买肉啊。但再多的水，早晚是要喝完，我们人还会渴，我们再买再多吃的东西，早晚会吃完，我们还是会饿的。今天讲的最多的，我们最担心的新冠病毒，早晚也要过去。但在这场病毒当中，很多人没有醒来，也再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了。那真正能够救人的，只有是耶稣基督的活水，而拿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去救人的人，才真正活的是喜乐满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离开你的活水，我们都是饥渴的人。我们承认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真是有各样的饥渴，我们也是瞎眼的人。主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到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求主差遣我们，使用我们，也帮助我们，把你的活水带给更多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